下面我们开始。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丹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我们继续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的话进一步来进行介绍，对于这个就是说金刚七句的这个祈祷文的一种历史的这个来历。那么这里边讲到说，此七句金刚句的历史中记载，这是诸位金刚空行母引请莲花生大师会供的词句。这个我们在上一堂课也已经做了这个介绍。本身对于金刚七句祈祷文的这个来历哈，我们知道大家不要以为是这个莲花生大师本人做的，应该是说十方三世诸佛为了这个祈请莲花生大师那么是在这个智慧的这个总集当中哈涌现出的这样一种这个金刚句。其实它的这种本体的话，那么就等于是这个十方三世诸佛。那么后来在这个就是说法身当中显现报身，那么也是依靠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来进行祈祷。再从这个就是半报身半化身当中那么就是说体现我们娑婆世界的那么在这个当那沟下洲在这个莲花当中化身的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也是依靠这个空行母用这个七句祈祷文制成的，那么祈请这个莲花生大士来到我们这个南瞻步骤弘扬这个金刚密法，而这个提醒。那么我们今天所介绍的，那么在我们人间当中那么在这个历史当中，其实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在藏地在这个印度没有就是说那个密教还没有传到这个印度来之前的话，藏地之前，那么在这个印度还有在这个斯里兰卡以及在这个巴基斯坦很多地方的话，那么大家都对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提具这个信心，而且也是说经常的这个念诵，而且也是提具这个加持力。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这里边就讲这个原因所以这里边说这个，首先是诸位那个就是空行母引请莲花生大士会供的词句，说昔日五百位精通英明声明的外道本师到了那万陀寺，试图使佛教威望减低，内道佛教的诸位班智达无力辩论，期间所有班智达基本上做了相同的梦。在这里边就是有两种说法，我们本论下面就是说有一种说法，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不是在这个梦境当中那么当时就是有这个空心母现前并且对这些班智达就说了，说依靠你们自己的这个力量的话无法这个就是说辩胜外道，那么唯有引请我的这个哥哥的话，那么这一些问题迎刃而解。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下面说这个内道佛教的就是班智达无力辩论的时候，那么大家就是说共同做了一个梦，在梦境当中说圣迹空行母受记说，你们岂能辩倒外道，如果没有引请我的兄长住在漆黑一片寒冷中的多吉托创扎，多吉托创扎的话，这个托创扎也是我们后面会讲到莲师的这个八大这个就是说幻现有八大这个名称其中的一个这个名称托创扎的话也是说属于这个卢曼妙丽即是这个莲师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那个引请这个多吉托创扎佛教将遭到这个毁灭，班智达们对他说那里难以行走，没办法引请空行说道，你们在经堂的顶层陈设广大供品，伴着妙香乐器，以最大的恭敬一口同声的如此祈祷。那么怎么祈祷呢？下面就是说那个并交给他们七句祈祷文因此就是说在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师也就是这位这个空行母的这个兄长莲花生大师的话有无比的这个加持力说诸位班智达如是而行刹那间莲师从空中降临居于五百位大班智达之手，通过教理折服了五百名外道本师。首先就是说依靠这个教正理正，在这个智慧上已经就是说博倒了这个五百外道本师。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这个印度本土的话，本身就是说各种宗教极为这个兴盛，而且大家都有一种这个修行的这个理念所以在这个英明的辩论上还有在修行上就是说视线的这个神通上的话，其实在外道当中也是有的所以一般就是说在这个我们以前说这个就是那万陀寺当时就是说佛法兴盛极为兴盛的 这个纳兰陀寺必须要有这个守门班智达。那么依靠这个守门班智达呀，跟一些外道来进行做这个辩论，而且就是说也要需要什么呢？有这个智慧，也要有这个神通神变，那么才能够说折服一些这个外道，真实折服一些外道。所以像莲花生大师啊，首先也是说通过这个校正理正，折服了这个500名外道本师，接着他们又较量这个咒力啊，修行的这个力量。金刚亥母交给莲师一个宝器，让他降服外道。莲师依其言教，使天降霹雳，制服了所有刚强的外道，剩余的外道都纷纷归入佛教。由此这一祈祷文兴盛各处啊。那么当时在这个量咒力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当时莲师也是依靠这个金刚亥母啊的这个就是教言啊，那么使天这个降这个霹雳，而制服了所有当时就是说刚强难化的这个外道。因为在校正理正上已经折服他们，但是的话他们还是这个不服气，调用一些这个咒力啊、神通啊、修行的这个力量啊，所以当时莲花生大师也是依靠了无比的这个威力啊，对于一些刚强难化的外道啊降服。那么剩余的外道都纷纷归入这个佛教。那么由此这一祈祷文就是兴盛各处。所以在这个印度啊、同州啊，还有就是说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各个地方的话兴盛。那么当这个莲花生大师把秘法传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从此以后像这个七句祈祷文还有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其实在藏民当中就是说小孩那个小至小孩子，那么大至这个老人的话全部就是说对这个莲师的这个祈祷文极有这个信心啊。那么在平时遇到一些委员就是说不论是事业委员还有修行的一些这个道障啊、利益众生的一些这个委员的时候，都是在通过这个祈祷文来进行祈祷然后念诵这个莲师的心咒，以此就是说遣出一些内外种种的这个就是委员。当然在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藏地一些老人家的话基本还是保持这样一种传统，比较这个就是说民风朴素的藏区的话依然是这样。但是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现代21世纪那么一些物质等等的这个就是说其他就是世间的这个学问，也就是说问的这个就传进来的时候，藏区的一些这个年轻人反而就是说对于这个佛法的信心对于这个莲师的这个信心有这个减弱。但是我们知道跟这个汉地还有跟其他地方来进行相比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藏民的话全民信佛，对于这个因果而且对于我们现在所讲的莲师的这个不动功德的话，确实就是说你们来到这里边的话也会什么呢，亲身的这种体验。从这个老人小孩然后他们在绕坛城然后平时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口里都会念这个就是说咒子然后在遇到一些这个委员的时候尤其会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我们也曾经引用这个丹增诺沃，也就是说钻戒论的这个作者那么他也是在就是说讲到什么呢，猛烈祈祷上师莲花生，决定不被委员所转变如果说我们猛烈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话，那决定不会被这个委员所转变。所以像法容易宝在世的时候，每当有人遇到一些委员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遇到一些委员，然后在这个修行人自身修行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道上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法容易宝也是再引用这个丹增诺沃的这个钻戒论当中的这一段话以此的话就是说大众不修这个就是说莲花生大师以此就是说让这个就是说眷属也是持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七句祈祷文以及就是持诵这个心咒。所以你像在学院很多老道友的话一直什么呢，这样也如一日的每一天，比如说这个莲师七句祈祷文他要念100遍然后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的话要念这个1000遍那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精进而且是说这个持之以恒的这种修行当中必然依靠莲花生大师无私的这个加持力的话，那么会遣除自己身体当中修行的这个道障，而且对于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的话会带来种种的这个顺缘所以我们在现在你看猛烈的这个祈祷，那就是说有些人就不相信，认为就是说关心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这个持咒没有到念这个祈祷的，认为这些都是这个迷信其实这些人也是说非常可笑也非常愚痴。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迷信当中有很多我们见不到的一些这个就是他力加持他力的这种加持。我们打个比方，就好像说这个我们古代全国用这个放大镜那么就是说要对准这个太阳就能够说这个郊区对上以后的话就能生活。如果说你这个就是说放大镜始终不对这个太阳的话，那么也不能够这个生活。所以我们对于在这个佛法当中通过祈祷上师三宝，祈祷我们这里边的这个不共本尊莲花生大师的话，那么以此感应 阴道交往，那么产生的这个不共加持力也是什么呢？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有些人就是说完全哎，我修行的话关心就可以了啊，没有必要就是外在讲一些什么祈祷啊，外在就是说念一些这个咒子，完全依靠一种自力的话，其实我们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末法时代，所以就是说内相续的烦恼也非常炽盛，然后外在的这个环境的话也极为的这个复杂，因为是五浊恶世嘛啊，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烦恼也是非常的这个污浊然后就是说境界也是说非常的这个污浊，生命也非常污浊，总有委员内外的这个委员存在的时候，那么莲花生大师在这个就是说降服就是说魔障方面的话，那么有不动的这个加持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产生一种不合理的这种怀疑啊，甚至连怀疑也没有，反正我就是不相信啊，那这样一种心态的话，那必定是什么呢？像这个范大姐没有注重这个教学的话，那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悲心啊是普遍的啊，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的这个祈祷，那也是得不到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所以对于这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就是说无形的这个他力加持的方面的话，那么作为我们每一位就是说在这个文思修行佛法的这个人的话，一定相对当中啊有这样一种理念自力固然重要，但是在这个就是说环境非常复杂，然后自己相对当中也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一些贪嗔痴啊等等非常这个就是说炽盛的这个烦恼的时候的话，也应当同时通过这个祈祷上师三宝那么尤其是说这个三根本总集的莲花生大师啊，我们做这个祈祷的话，那么感应道教必然就是说会得到这个就是加持。所以像有些上师也是说嘛，那你像一些这个就是说本尊啊等等的这个他们的祈祷本以及这个心咒的话，哎，就如同那个电话号码一般，哎，你有手机，然后就是说拨了你的这个，就是说，上师的这个电话号码呀，那么就是说能够这个拨通，得到这个，就是说，听到上师的这个话音。所以像这个咒语啊，还有这个祈祷文，那么就如同是这个就是说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沟通方法，当然从某一个方面哈，从沟通方面有它的这个相似之处，但是在这里边的话，我们要知道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祈祷文啊，还有这个心咒啊，那么也是什么？不会变的，而且就是说不会说有时候关机有时候开机，那么恒是什么呢？依靠他背的这个眼啊，那么就是说慈眸凝视我们这个有缘的这个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持咒啊念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祈祷文的话，那么必然就是说会得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而且当下就会什么呢，在每一个祈祷人的这个就是说心前的话都会现前这个莲花生大师，那么这也是说这个莲花大师啊，那么他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发愿只要祈祷他的话，那么会得到大智慧灌顶，那么会获得什么呢？供不供的这个洗礼，而且因此啊，我们的这个三门会得到这个调柔啊。所以你像这个念心咒啊，我们一般念祈祷文的时候，还有就是至心祈祷啊，以及就是说之后的话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那么你在持诵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你的这个心态不可能说有一种强大的这个贪嗔痴啊，心态会非常的这个平和，而且依靠咒力的这种加持的话，我们为什么呢？相对当中的这个烦恼从多减少，然后从小的话乃至于从根本上这个断除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咒子的这个加持力啊，一般我们在以前讲那个般若摄诵的时候说这个咒，那么叫明咒嘛，依靠明和之能够什么呢，轻而易举得到这个加持。外道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咒语，因为本身的这个咒力的这种加持力是非常大，然后我们在这个内道当中啊，依靠佛法的这个政治正见空性啊等等的这个正境啊，以此的摄持，那么我们从持具有加持力的这个咒语的话，那么也会获得什么呢，很多共同不共同的这个洗礼那么这个道理的话，比如说在这个楞严经当中，大家诵过也应该知道，说若不持咒而作道场，令其身心远离魔事啊，远住魔事，无有这个世俗也就是你通过这个就是说不持咒做道场的话，想要这个身心远离魔事啊，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我们就是说不要小瞧这个咒力的这种加持，以及在这个观音经当中也是说十地菩萨，那么像你这个咒护持的话，何况是这个就是说凡夫啊，那十地菩萨都要依靠这个咒力来进行护持的话，更何况说是这个凡夫所以对于明念当中的无际的这个法尔律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一些佛陀的这个金刚教言呀，还有祖师大德的这些就是说就是说金刚教言那么对这些就是说一些祈祷文的加持力啊，咒力的这种加持一定要引发这个信心，而且就是说像这个莲花生大师啊等等的这个上师三宝，那么都是如同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母亲慈念这个独子一般啊，那么时时刻刻都是说护念这个众生，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众生不这个祈祷那么不持 持这个宗佛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的话啊，那也很难就是说获得的加持。母若异子，若这个不异母的话，子逃是啊，那也很难获得这个母亲的这个垂念。而且像这种感通的这个道理哈，其实我们在一些古书的这个记载当中啊都是有的。你像这个母子的话也是莲心，父子也是莲心。那么当这个母亲生病了，母亲有事，父亲就是说战死的这个时候的话被人杀死，那么作为一些孝子的话，那么他都会什么呢，在这个千里之外啊啊会有这个感通的。所以像以前那个就是我们古书当中，比如说那个孝子，其中就是说像这个蔡顺啊非常孝顺母亲，然后就是说他年的话就是父亲已经死了，后来他就是说通过那个去山里边砍柴呀，以此就是说养活这个一家。所以他那个有一天的时候，他入山砍柴，然后他母亲就是说家里来了客人嘛，然后他就想让儿子早点回来招待这个客人，但是儿子的话还没有回来嘛，然后母亲的话就咬这个指头，他咬指头的时候，当时这个就是说蔡顺嘛就已经心动了啊，就知道母亲在召唤他，所以他就马上回去了。一问的话，哎，果然是如此。所以你像这种感通的这个道理哈，依靠我们现在的一些外在的科学的这种仪器，可能是很难这个测知的啊。但是这些道理不光是说在这个佛教当中。很多就是说一些孝子啊等等的这个就是说历史当中的这个真实记载当中啊啊，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和人的话有种什么呢，息息相通。那这也是什么呢，一种名言当中的这个感通的这个道理。还有像以前有一个那个孝子叫那个就是说这个北静怡啊，他的那个父亲当时是被那个在唐朝的时候叫一个陈典王给杀死了，所以他那一天的时候他就觉得什么呢，父亲已经遭了这个不测啊，然后根本就是说这个痛哭流涕啊，根本就吃也吃不下去。别人问他的时候，哎，他就讲，就以前的时候，说我的这个大人父亲啊，只要是有这个病痛的这个时候，我就什么呢，会有这个不安，内心就不安。但是我这一次的话，不光是这个不安了，已经什么呢，觉得这个心啊，非常的这个痛，而且这个手足的话，都已经什么呢，就是说好像这个残废一般啊，不能这个走路，所以我就是说，以此推之，我的父亲的话，必定已经遭了这个不测。后来果然就是说，他赶回家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被那个陈典王啊。杀死。就像以前就是说一个孝子，就是说在这个县里面有一天就是起名在看母亲，那县里就问他说，那你怎么为什么要回去看母亲，他说我每次的话我母亲生病我就要生病啊，所以我这两天的话也是什么呢，觉得这个就是说内心不安啊啊，所以就觉得母亲有病。所以后来那个县里派人就是说去他家去看的时候，果然也是什么呢，如此啊。所以通过我们在这个名言当中啊，可能在现在一些这个就是说孝子啊和这个母子心灵的这个时候，那么这种现象可能在座的这个就是说生活当中啊，可能也会有所体验。所以我们对于尊佛呀，那么就是说是众生的这个就是说母亲啊，而且时时刻刻垂念如独子一般的这个就是说孩子，而且唯一的话想要这个就是说众生能够这个离苦得乐。而作为这个尊佛本身已经什么呢远离了这个就是说一些障碍，获得了这个遍知佛果。那么他的这个所想所行的话，唯一是说让一切的这个众生啊能够说获得这个最近的这种解脱。所以在这个时候，像这个我们所讲莲花生大师，我们下面也会讲，并不是说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好像就是说带头发的一个密咒师啊，他的这个本体就是三世诸佛的这种本体，而且就是说是这个三生啊总集为这个一体，本身就是说法身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话，那么只不过是说世间的一种这个化身。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就是祈祷莲花生大师啊，那么就是说信心欢喜心来进行祈祷，就像这个迷失的孩子啊呼唤自己的这个就是母亲一般啊，通过这个就是念诵这个莲师七序祈祷文，那么呼唤如母亲一般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话，那么必然会什么呢，无期得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啊。所以是这个极为殊胜的。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对于佛法当中啊，很多就是说上升的这个比较殊胜的这个道理啊乃至于现在有些道友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怀疑的时候，但是如果说你产生一种合理的这种怀疑，我通过不断的文字一些密宗的历史啊，然后这些就是说本尊啊莲花生大师啊等等的这个功德的话，那以此的话会什么呢，不断的驱入到这个就是说上上的这个就是了义的这个教法当中啊。如果说一点的这个怀疑都没有，然后抱持着自己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本尊本门的这个观点啊，一些下下圣的这个观点啊，或者不能说下下圣吧，反 呢，就是说自己认为，哎，决定就是唯有自己的这个宗派最好，唯一就是说诸法就是无常的，然后唯一就是说诸法是空性的，哎，唯一的话就是说这个观音菩萨呀、啊，莲花那个就是阿弥陀佛，还有大势至菩萨具有加持，其他菩萨的话都没有加持。那你就是说带有这样一种这个执着的这个心的话，其实，这也是什么呢？非常不好的。我们以前在学那个四百论的过程当中也是说，薄福于此法，都不略生疑，越人略生疑，亦能坏三有。他是讲到对于这个般若空性，那么就是说书生的这个法要薄福，没有福德的人的话，那么对这么书生的这个法不产生这个怀疑。但是就是说如果产生合理的这个怀疑的话，也能什么呢？毁坏三有。其实这样的一种道理哈，我们可以通用于一切的非常了义的这个就是说教法了义的这个法义啊。那么对于这些书生的这个法义，如果说你就是说回到非常浅薄的时候，那么守持自己的这个观点啊，没一种这个就是说圆融的这个态度，然后我去这个就是学修的话，那也是什么呢？就是说丝毫的这种怀疑也不会产生。但是只要你什么呢，胸怀比较这个宽大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一种包容的这种态度，那么不断的就是说产生这个怀疑，那么为什么莲花生大师有这个就是说功德啊？那么诸佛的这个语言啊，高僧大的这种语言是无期的，那以此的话一种这个就是探索的这个心呢，我去了解这里边的这个法义的话，那也是什么呢？能够这个断除三有。而且对于这种意义的话，以前在那个就是我们汉地不是有这个大般涅槃经吗？他那里边佛陀当时也是对这个迦叶尊者也是讲到了，其实对于在佛法当中啊，因为佛陀针对不同根基讲到了一些常和无常，我和这个无我，以及众生有佛性没有这个佛性。如果说我们偏执一方，哎，执着说决定无常决定有常，然后决定是这个有我决定无我，或者说执着这个决定有佛性决定没有佛性，然后执着决定离众生有佛性不离众生有这个佛性的话，那么在这样一种执着的这个心态当中，其实是什么呢？非常不好的。因为以此的话我们很难就是说驱逐一些就是说书上的这个法义啊，所以在那里边那个就是佛陀当时也是说嘛，其实这些的这个境界的话，诸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真实境界，那么唯一是什么呢？综合的这个就是说境界都不是说声闻缘觉的这个境界。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比如说哎，我觉得是一些小圣的比如说这个无常啊苦空无我呀、啊、四法印啊等等的，但是我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就是说产生一种怀疑，到底是不是决定了一种实有的这个无常，那这个时候产生怀疑，那么进一步通过学习一些大圣的这个般若的这个道理啊，大圣的这个了义如来藏的这个法门的时候，那么以此的话它会什么呢？就是说引发自己圣上的这个见解啊。所以在那个经典当中佛陀也是说嘛，你如果说有人产生怀疑的话，那么以此这种怀疑的这种心，合理的这种怀疑哈，不是一种这个断见的这种怀疑，合理的这种怀疑的话，那也会说斩断这个无量烦恼，如这个就是说的密山一般会这个断啊。相反如果说你在就是说自己看经啊，然后就是说根据自己的这个宗派，或者说别人跟我讲的，然后守着自己的这个观点不放，一直的这个心的话，那就是执着。那么这种执着，那么佛陀说是不善的，而且就是说以此的话，不能够了知佛陀的这个真实秘义啊。而且就是以此执着，反而什么呢？不能够断除相续当中的这个怀疑啊。所以你看，当时迦叶也是问嘛，那他本身没有执着，决定自己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怎么叫这个不能够断除怀疑呢？其实我们在座基本上就是说，有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分析能力，我们也知道，如果说我们保持自己的一种观点，就是决定认为特别自信，然后一种什么呢？自信过了这个头啊，没有这个理智设施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世间当中，你在做一种决断，然后对于自己暂时就是说观察得出一种结论的话，没有什么呢？吸取其他更多有智慧人的这个见解的时候，那么很容易什么呢？就是说，固不自守。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自己的一些这个就是说研究得出的这个学问也很容易什么呢？有一些这个偏差，不可能什么呢？往更深一层次去这个探究。其实在这个佛法当中也是同样的，佛陀讲经说法都是这个针对这个根基。那么如果说我们就是说保持自己的一种这个就是宗派啊，然后不放的时候啊，然后认为唯一自己是对的，然后唯一现在自己所觉得这个就是说那个观点那么是这个正确的话，那反而什么呢？不能够就是说打开自己的这种思路，不可能就是说深入到更深一层次的这个就是说境界。那么以此的话。 话，反而说斩断不了相续当中的这个疑惑。所以我们在这里哈，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就是对于这个藏传密法当中的一些这个殊胜性啊。因为一讲到殊胜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是说就是说很容易引发什么呢？哎，你的好，我的不好，好像就是有这种好和不好的这种理念。但是我们这已经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对于这样的密法哈，然后就是说里边有很多的这种殊胜性，然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力啊，都不说特别深深的这个层面。那么这种加持力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汉地啊，大家共同信奉的，像这个就是说阿弥陀佛呀，观世音菩萨呀，然后这个大势至菩萨，那就是说这些的话都是具有什么呢？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力。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呢？对于这个也同样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力，而且依靠他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发愿力啊，那么在这个遣除道上啊，遣除有缘方面又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那么像这个就是很多藏传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呀，正是因为他对于众生的这个利益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再给我们来进行就是说宣讲莲花生大师的一些殊胜功德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哈，我们应当什么呢？虚心的把自己的这个心情虚下来，首先看这里边讲的有没有道理。那这样一种心态的话，那相信就是说我们必定通过我们学习这个就是说祈祷文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会对这个莲花生大师那么引发这个信心啊。所以他这里边说，由此哈，那么这一祈祷文兴盛各处，再者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土，就是说树立佛教之际啊，树立佛教之际，那么将此七句祈祷文授给有缘的君臣，令及后代所有隐藏的佛藏品中，也都无有无不有此金刚七句。这里边就是来到藏土之后的话，树立这个佛教之际，尤其是说降服一些藏地的这个非常恶劣的这个鬼神啊，然后护持这个佛教，那么创立了这个桑耶子，那么在这个前义教法兴盛的这个时代啊，那么当时就是说佛教极为的这个兴盛，不论是说从他拥有的这个趣谱来进行讲的话，也是极为的这个就是说圆满。所以后来像那个阿里峡尊者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的话，都非常的这个感叹，说像以前莲花生大师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前义教法兴盛的这个时代的话，现在已经什么了，不复在这个就是说出现了，也是极为的这个感叹。而且说在那个前义教法兴盛的这个时候，很多的这个趣谱啊，藏地就是翻译过来这种趣谱，其实在当时的这个印度啊都已经不存在了啊。所以就是说那个树立啊，依靠这个师君三尊的这个就是说发愿力，那么确实在这个师君三尊的这个时代，那么树立这个佛教之际，当时莲花生大师也是将此七句祈祷文那么传授给有缘的这个君臣啊，而且念及这个后代有缘的这个众生的时候，我们上一堂课所讲到的，那么把这个就是说七句祈祷文以伏藏的方式，那么就是伏藏起来啊，所以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隐藏的伏藏品中啊，也都什么呢？无不有此这个金刚七句。我们说在藏传佛教当中，佛教的这个伏藏法极为的这个就是说不可思议啊，然后极为的这个殊胜。但是在每一个这个伏藏品的这个修法仪轨当中的话那么都有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修法仪轨，而且对于有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仪轨当中，也都什么呢？无不有此这个金刚这个七句啊。所以像这个伏藏品，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就是显宗当中啊，那么它是依靠这个隐藏的方式。不能说没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涅槃经，其实佛在这个就是不论是蓝本还是德本的这个涅槃经当中，也有讲到说这个我的这个大乘涅槃法的话，那么在佛陀入灭后40年呀那么会在这个就是说世间兴盛，那么之后的话会引入这个地下呀，当时也是说引入这个地下然后在这个末法的这个余80年或者40年之际的话，重新什么呢？出现于这个世间所以这也是一种隐秘的这个方式啊。那么在显宗的这个教育当中，也是有这个伏藏之说。其实在那个就是说《诸法无想经》当中，因为它里边也是讲到的这个了于来藏的法门，然后它里边其实跟那个《涅槃经》当中的这种授解极为相似。它里边确实讲到说，在这个佛陀入灭以后40年，那么在南方会兴盛这个大圣的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个法呀，大方等的这个法。那么之后也是隐没。那么再之后的话，在这个就是说，末法的这个余40年啊，然后又在这个北方啊进一步这个就是兴盛大圣的这个法要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哈，在藏文当中非常明显我们在汉唐的话，那么也可以看看从古世纪伏藏品的这个课下的话，那么才能够什么呢？对于这个伏藏法得以这个广传。而且我们以前在讲到像那个尼玛巴的这个传承当中啊，它有三种传承，一个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所讲的经论的这个传承啊。 阴气的这个传承，第二个方面就是伏藏法的这个传承。而且这个伏藏法传承我们也知道极为清净，因为他是当时莲花生大师啊，直接就是说伏藏下来，通过后来速递的这个伏藏大师然后开取，然后就是说传授给这个有缘众生的话，那么它是属于一种净传，而且也是避免了一些这个就是世因染污的这个就是染污啊，那么传承得以这个清净。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净传啊，有这个三种这个传承。所以像这里面当时对于这个七曲祈祷文的话，也是说这个传授给有缘群臣，并且以伏藏方式啊，让这个后来的这个伏藏大师来进行开取，利益后代的有缘众生。所以就是说七曲祈祷文加持力极为这个粗盛啊，所以在每一个伏藏品当中啊，没有就是说这个没有不伏藏这个金刚七曲祈祷文的，那么迄今为止，它一直成为具有真实印象之价值成就的这个大宝藏，所以迄今为止的话，那么像就是说这个七曲祈祷文啊，我们知道成为什么呢？具有真实印象的加持，而且成就的这个大宝藏，还有就是说你像在那个伏藏品当中有很多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嘛，而且在有些大德的这个记载来中也是说，大藏经当中啊有这个4900多种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都是说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弟子，像这个就是说智慧普金母、一些作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佛母啊，那么这个撰写的有这个4000多种，将近这个5000种的这个传记，但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多，所以。就是说像那个每一个传记当中啊，它也是什么呢，普遍有这个金刚七曲的这个祈祷文。所以在现在只要就是说你去有信心祈祷然后就是在遇到很多的这个道障啊，还有就是弘法利生的一些这个委员过程当中，只要就是说诚心的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师啊，那么这个七曲祈祷文就是成为什么呢，具有真实印象的加持成就的大宝藏像这个圣世仁波切，那么在他最开始出家的时候的话，也是遇到了很多的这个委员啊，但是感觉的话委员非常大的时候当时仁波切也是说就是内心当中啊，也是说在一段时间当中诚心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七曲祈祷文，然后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所以后来的话也是说非常容易就已经出家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藏历本身就是说上学的人不多，那当时上师的话也是上了这个师范学院，在当时的这个藏历的话也是算是这个知识分子啊，然后家里也是指望通过这个就是说国家的这种工资啊，然后养活一家。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肯定不想让这个仁波切出家，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无期的加持力啊，那么后来也是顺利出家。而且在这个弘法利生的这种过程当中啊，仁波切也是不断的祈祷莲花生大师，那么就是说很多自己修行的这个就是顺缘啊，还有弘法利生的一些这个因缘的话都非常的这个就是说顺利，非常的这种顺利。那么这也是什么呢？得力于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哈，我们也不要认为好像就是说你在说这个法肯定是什么呢，在赞叹这个法，反正就是说法师在讲法的时候，讲过失的时候，好像就是说不要说这个就是听者有过失，乃至于就是法师的话都好像不能够获得解脱。然后讲功德的时候，不要说就是说讲法的这个上师会获得这个解脱，可能就是说听者的话具有这个就是说强烈的这个贪嗔痴烦恼的这个我的话就能够获得这个解脱。也不要这样就是说对于这个功德呀、过失的话认为只是法师说说而已其实并不是那个就是如是如果这样想的话，其实什么呢，比这个造五宗罪的这个过失还要大所以我们在这里哈，像这个算是神波姐，确实我们也知道唯一的这种所想所行的话都是什么呢，为了这个利益我们的这个有缘众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把一些什么呢，对于我们众生具有加持力的一些这个殊胜法要传授给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说心比较这个单纯啊，或者说依靠这个文字引发的这个信解的时候，在这里边相信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力那这个的话就会成为什么呢，真实印象的这个加持成就的这个大宝藏。那不光是说在很多的这个法如一宝啊，还有很多的这些圣师们那么他们依靠这个持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祈祷的有这个加持力，在座每一位的话，那么只要什么呢，诚心祈祷，那也同样会获得就是莲花生大师平等的无期的这个垂念和这个就是说加持那么以上哈，我们对于这个历史记载基本上了之之后的话，那么下面看说 给您额外的就是讲解此金刚句的这个意义，分为外解说这个祈祷正文句意，一内解说金刚句隐义，然后汇集实修道次第三部分哈，总共有三个部分。然后上次在这一次传讲的时候，中间这个一内解说金刚句隐义没有讲，那么对于像这个外解说以及后面的这个汇集实修道次第啊，那么在这一次也是为我们就是说解说，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下面就是说我们具体看这个外解说祈祷这个就是正文的这个句意啊。所以我们以下哈，对于这几篇书上的这个法语，确实遇到了以后，大家可以什么呢，自己对自己来进行做这个随喜啊。以前那个麦彭波切在他的那个快乐歌的一个道歌当中也是讲到说，如今的这个芸芸众生啊，很多就是佛都不够，那么遇到了这个邪知识啊，而依此而这个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所以与他们相比的话，说我遇到莲花生大师的教法，然后遇到这么好的这个纯真上师的话，那么是什么呢，不幸中的这个万幸，多么快乐。其实同样的，像我们现在的话，有些人认为自暴自弃啊，认为自己就是说烦恼也重，然后就是说闻思修行的话，闻也闻不进去，思也思维不了，然后修的话也修不上去，好像自暴自弃，觉得就是说已经完蛋了，一种这个就是说自欺没人的这种懒惰。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话，基本会说觉得自己在愚痴也好，但是的话我们有幸能够听闻这么殊胜的这个教法，然后有幸遇到就是这么具有这个智慧的上师佛切的话，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什么呢，不幸当中的这个万幸那么也是什么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快乐，不要处在一种这个忧愁当中啊。其实在修法的这个过程当中，闻思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一种心态始终在一种这个愁恼啊，还有这个不乐的这个状态当中，其实在大般涅槃经当中也是说，这也是说退失这个菩提的这个因啊，因为他对于这个法的话没一种这个受益，始终处在一种愁恼啊不乐当中。那么我们通过闻思，像我们现在所接受到的很多的这些显密的一些这个教法，那么就说不论自己的这个生活在怎么样窘迫，然后就是说一些这个委员在怎么强大，当然对于这个法的话有一种什么呢快乐啊，那这样子的话确实就是什么呢，一种这个就是说不退不退的一种这个因缘呀所以在这个就是麦彭的这个快乐之歌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下面所讲解的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的这个功德哈，极为的这个殊胜。你像世间人的话，也是说重症患者，比如说心脏病啊，还有一些脑血栓啊，那他会什么呢，随身携带这个特效药。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这个烦恼特别重，然后一些委员的话特别大的时候，那你就要什么呢，像携带这个特效药一般，那么应当时常把这个如特效药一般的金刚七句祈祷文啊实时的来进行持诵，每一天就是给自己规定，哎，我持诵这个100遍啊，或者是多少多少遍，但是说要什么呢，每一天来进行持诵经常就是来进行做这个祈祷的话，那这也是什么呢，遣除自己道障啊种种的这个委员的一种这个非常好的这种加持。那么下面我们具体看说第一哈，外解说祈祷正文的这个句意，昏乌金刹土西北隅莲花就是莲花蕊净之座上稀有殊胜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众围绕，我随如尊而修持位次加持起降临格班马斯德轰在这八句当中哈，因为下面都有解释，我们这里边首先就是说对于这八句每一句的话有它的这个侧重点，然后简略的做一个这个介绍。那么第一句的话主要讲到了什么呢，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出生之地，那么在乌金刹土西北隅，也就是达那构夏州然后这个第二句的话讲到的是什么呢，降生的这个方式啊，依靠这个化生，直接就是说像阿弥陀佛心间就是放光，依靠这个就是说狮子，然后就是射出这个金刚杵啊，然后直接就是说在这个莲花当中了，那么化现了这个八岁童子像的莲花生大师，所以莲花蕊净之座上。那么第三句讲到的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稀有功德，也就是说是具有什么呢，稀有送功德的这么一位这个大成就者然后第四句的话讲到的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圣名的这个殊胜啊，说世称名号这个莲花生第五句的话讲到的是莲花生大师的眷属，也就是依靠这个空心眷属啊所这个围绕那么第六句进一步讲到说随修者，那么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信心啊，说我随这个莲花生大师啊而这个修持，因为你没有信心的话肯定不会这个追随而这个修持，所以从这里边我随如尊啊追 从而修持方面啊，那么说明什么呢？随修者呀，那么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信心。然后第七句哈，进一步讲到，随着我们就是说随修者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信心祈祷啊，修持的话。啊，那么必然会活到什么呢？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赐予加持啊，获得这个成就，所以为此加持起降临啊，那么也必然什么呢？会降临在每一个祈祷人的这个就是心前啊。那么第八句的话，就是以这个咒语啊来进行印持，隔着白马色的红。那么下面我们具体看，那我们今天所讲下面的这个内容的话，主要是围绕着因为前面讲到莲花生大师的出生之地啊，还有降生方式，但是对于这个的话，我们首先要明白，其实莲花生大师像我们上一堂课所讲解的那么是什么呢？三身的这个就是说本身就已经成佛了啊，只不过就是在这个法身当中啊，那么示现这个化身而已啊，这个道理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概念。那这里边讲到说，三世如来的总体吉祥翁大师于自然本出，法身本解脱，普贤如来无有二智。那么由法身界中任用自成具五决定的受用圆满身，其自相呈现不可思议的化身有五，这唯一是佛陀的行径，而不是其余有情的这个境界呀。我们说这个乌金莲花生大师啊，那么是什么呢？三世如来的这个总集。本身就是说是这个法身如来，而且就是说我们说十方三世的这个法身如来的话，都是一个本体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也可以说莲花生大士，那么就是什么三世如来的这种总体，所以在这个于自然本初啊，法身本解脱的这个普贤王如来无有这个二智，因为法身的这个境界的话是这个自然的，不是这个新生的啊，所以本来这个安住的，那么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这个普贤王如来无有二智的这个境界当中啊。那么由这个法身界当中，我们说任意自成，具有我们上一堂课所讲到的这个五决定啊，五种这个决定，而就是获得这个圣圆满身，指的就是道身啊。那么其自相呈现什么呢？不可思议的这个化身有五啊，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也是呈现了这个半化身和这个半道身，然后进一步的话又什么呢？依靠这个空心母的这个劝请啊，然后在这个南瞻部洲也是示现了这个化身啊，所以这些的这个三身境界的。唯一是佛陀的这种情境不是这个就是说其余有情的这个境界呀。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虽然在前两句当中讲到这个莲花生大士在我们南瞻部洲的这个降生之地啊，以及这个降生方式，但是我们不能够就是说仅仅就这些现象的话认为莲花生大士就是一种这个有生有灭的一种像曾经就是说出现我们这个南瞻部洲，那后来的话又去了这个就是说罗刹洲那这样一种有生有灭的话，那你就什么呢？没有真实理解莲花生大士的这个真实境界。所以我们在显宗当中也是经常讲到佛陀的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身啊，如果说你认为有这个最初的这个就是说的诞生啊降他，然后就是说有这个的加行的，乃至于最后的这个世界涅槃如果说有这样一种生灭去理解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话，那佛陀也是说这个人就是什么呢？引毒然后就是说被这个箭毒所射然后对于这个相对当中啊充满着这个无明黑暗，而且就是说宁可就是拔掉自己的舌头，断了自己的头，也不能够讲这个释迦牟尼佛是这个无常的是这个断灭的，应当讲这个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身是金刚身，是不坏身，然后不是这个肉身等等的这些教言。所以我们在那个理解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本体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里边的这种见解其实也是非常深的。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这个文思基础的话，可能也是说只是表面上没有真正的这种理解。其实同样的，莲花生大师的话，那么虽然视线在我们这个南瞻部洲有人众生面前的话，那么视线的这样一种这个有诞生的这个方式好像有生但是这种生的话不是我们的这个凡夫的这个境界，它的这种本体的话其实安住在这个普贤王如来的这个境界不动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无量的这个百千的这个刹土都会什么呢？事情有这种化身所以这种情形是极为的这个不可思议那么不是其余有情的这个就是说境界那么紧接着又讲到说，如上《金刚教》中所说，莲花生大士三身有五，无量无边那么就这个刹土而言的话，也在包括百俱之三千娑婆世界上下四方的然后36世间界以及分别的这个不同六道等处那么世界名号身体迥然有别的这个就是种种有五 那么进一步哈，他刚才我们就是说如上金刚教中所说呀，金刚教中所说的话，其实那个莲花生大士本体的话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啊，三身的这个本体。而且我们上堂课不是曾经引用那个无尽朗巴的那个他的那个莲池略传当中也是说，像这个阿弥陀佛呀、昔日这个阿弥陀佛，还有这个观音大士啊，以及这个莲花生大士，显现上三有三种化身，但实际上的话都是什么呢？无二无别。还有讲到说那个法界刹土的这个普贤王啊，然后因缘刹土的这个金刚持如来，以及这个菩提迦耶的这个释迦佛，都是和我这个莲花生大士无二这个无别啊。那这种境界，就是说没有文字一些大圣中可能就是觉得什么呢？怎么可能是这个无二无别？其实这些教人的话，其实在这个大圣的一些显宗的就是说了义的这个就是说经验当中，也是说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本体啊，都是这个无二无别的。那么莲花生大士本来就是说已经是法身如来的这种境界的话，那么和这个就是说普贤王如来啊，然后密云刹土的这个金刚石和我们就是说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本体这个无二的这个就是说无二无别呀，无二无别。所以这些在这个传记当中啊，都是有这个记载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如上面的这个金刚教中啊所说，那么莲花生大士三身的这个有我啊，其实是什么呢？法报化三身的这种有我，无量无边，而且这个不可思议。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法身不动当中啊，那么视现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化身。那么在这个刹土而言的话，其实也是包括百俱之的这个三千娑婆世界，然后就是上下四方的有三十六时间界当中啊，那么有无量的这个化身，也就是说在那个毗卢遮那佛心间啊，有这个三十六层，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第十三层，其实这里的那些教言的话，和我们在那个汉地当中的华严经当中啊所说的这个华藏世界是极为相似的。虽然华藏世界的话，它是说有二十层嘛，但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话，也是位居于这个第十三层啊，所以你像那个在心地观经当中，不是也是说这个，你像我们经常送的这个菩萨戒本，那么也是说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话，也是化身这个百俱之啊，在这个就是说每一个这个就是说南瞻部洲的话，都有一个这个化身，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毗卢遮那的这个佛海当中啊，那么有无量的这个就是说就是说娑婆世界啊，然后有无量的这个刹土，然后在无量刹土当中的话，每一个刹土当中都有一个化身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来进行示现，就是说度化这个众生。所以像这个莲花生大士啊，那么也是在这个法身不变当中啊，那么在这个就是说三十六世界呀、那么也是示现了这个无量的化身。以前在这个极乐愿文的这个大书当中也是说，化身的这个百俱之的，就是说那个化身啊，然后就是说来进行度化众生，而且就是说以及什么呢？分别的不同六道，不光是在这个人道面前啊，那么有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化身，那在这个三过去啊乃至道的话，都有小乘师的这个化身，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化身，这个名号身体竟然有别的这个种种有我啊，在我们这个占卜州，它也是示现一身体八名号二十神殿等不可思议的幻化而弘扬这个佛法。所以在这个示现化身啊，那么示现什么呢？不同名号，不同的这个身体，而且迥然有别的种种的这个有我、有些是依靠这个禁忌相，有些是依靠这个愤怒相，有些依靠人相，那么有些依靠这个就是说一些非人的这种形象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南瞻部洲，那么它也是示现一身体，本体是一个，那么具有什么呢？八种名号，其实也是有八种的这个不同的这种身相啊，来进行利益这个众生，而且有二十种这个神殿等等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幻化，以此来进行弘扬佛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哈，那么对于像这个莲师的这种八种的这个幻化的这个像，有八种名号的话，我们就说有一个简略的了知，甚至也为我们做了这个简略的介绍。那么指的就是海生金刚啊、愤怒金刚啊、释迦狮子、爱慧莲师，还有就是说斑马图腾扎以及莲花王啊，还有就是那个日光莲师以及这个狮子吼莲师。那么依靠这个种种的神殿不同的这个身相，那么不同的这个就是说威仪啊，来进行利益这个有缘众生。首先海生金刚的话，跟我们上一堂课所介绍是一致的。那么也就是说，由空心母的这个就是七续七道文的这个祈请啊，当时也是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心间射出这个就是发出这个就是说那个狮子啊，那么就是说射到这个达那沟下珠的这个莲花海当中的这个莲花上， 啊，那么以此而诞生了这个八岁的这个童子，也就是莲花生大师。那当时就是说，怎么那张大臣啊，就是他陪着这个恩扎不得国王，然后当时也是入海这个掘宝嘛，因为恩扎不得国王，然后布施信仰崇敬这个就是三宝，然后就是不断的这个布施啊，国库已经快用尽的时候，他要入海取宝，然后当时他本身也没有这个孩子嘛，所以当时那个首先是那个怎么那扎就是发现了这个莲花生大师嘛，然后禀告给这个国王，而且大家都对他特别有这个信心，后来也是说引请到这个王宫而立为这个太子，取名为什么呢？海生金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指的是愤怒金刚。愤怒金刚的话，当时莲花生大师那么降服了这个奸臣之死，然后不顾这个姻缘的话，当时那个国王恩扎不得啊，也是说把他，那个就是说，流放到这个狮驼林当中。那当时莲花生大师在这个狮驼林当中啊，也是为种种的这个有缘众生啊，人和非人，那么宣讲了很多的这些这个殊胜法要，然后对这个就是说无缘的那么一些这个比较恶劣的这个鬼神啊，那么示现这个愤怒金刚像来加以降服，所以就是说以此而就是把这个莲花生大师啊，那么叫这个愤怒金刚。第三的话叫这个释迦狮子，当时莲花生大师也是在这个印度金刚座以种种神变来进行利益众生，而且说我是自身佛，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很多人哈产生了这个邪见。那当时莲花生大师就示现什么呢？在这个扎巴哈那个哈日上师面前示现这个出家呀，那么以此来进行利益众生，把众生啊引入到这个解脱道当中，所以就是当时的这个出家的这个名号啊，那么叫这个释迦狮子。第四个的话指的就是那个爱慧莲师啊，爱慧莲师的话，那么是当时莲花生大师在那个密宗上是像这个西什桑哈，还有那个就是三七桑瓦上师面前啊，就是说那个医治，而且听说了很多的以大圆满为主的一些显密的这个教法，而且在当时听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受持的这个过程当中，莲花生大师啊，具有这个陀罗尼的这种智慧，一闻这个经序的这个就是说法义啊，那么全部就是说无碍的这个通达啊，所以以此的话称之为这个罗丹雀舌，也就是叫这个爱慧啊，汉译的话叫这个爱慧，爱慧莲师具有这个智慧，就是说那个第四个莲师的这个名号。然后第五个莲师名号的话叫那个斑马托唱扎，斑马其实是莲花的意思，然后那个托唱扎指的是那个卢曼妙丽啊，是因为当时那个就是说那个国王他是在那个扎霍国，其实就是那个我们学的那个中观庄论的这个作者啊，金印菩萨的这个父王，当时就是说对这个莲花生大师啊没有这个信心，所以想要就是说把莲花生大师给烧死嘛，但是不但没有烧死，反而就是说那个当时就是那个火呀变成了这个就是说莲池，然后那个就是说木柴的话那么变成这个莲花，当时莲花生大师啊那么自在的坐在这个莲花当中啊，然后就是说在他的那个镜中是挂着这个卢曼，就是说那个那个这个花不但就是说没有这个就是燃烧啊，没有就是说没有遭到任何的这个损害，所以当时那个国王也是对那个莲花生大师啊产生了这个就是说信心，产生了这种信心，所以以此的话就是说立名为斑马托唱扎呀，就是说莲花生大师的那个第五个名号，第五个名号。然后第六个名号的话指的是这个莲花王啊，因为当时国王也是对那个莲花生大师有了这个信心啊，所以就是迎请到这个王宫，而且就是立这个莲花生大师啊为这个就是说国师，而且当时那个莲花生大师在那个国家大概待了这个13年嘛，因为后来就是说依靠这个神通啊，那么降服了这一位这个开始有邪气的这个国王，然后有幸之后的话，那么把这个国库当中的一些这个就是珍宝啊，然后就是说其他的一些绸缎，就是以此来进行供养莲花生大师，而且专门就是说为这个莲花生大师依靠珍宝，那么做了这个莲花帽啊，然后这个奉为这个国师，所以以此的话叫做什么呢？就是斑马那个斑马加坡呀，斑马加坡也就是莲花王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当时那个萨婆国王开始也是对这个大师有邪见，但是后来的话通过大师的这个施行神念啊，确实就是说最后的话也是这个就是说皈依了这个莲花生大师，也是极具这个信心啊，护持这个三宝护持这个秘法。那么第七个的话就是说第七个名号啊叫这个日光莲师，这个日光莲师的话当时莲花生大师是在那个就是说格拉佐格拉佐那个狮驼林，那么当时在这个就是说格拉佐狮驼林的这个时候啊， 当时也是为一些这个就是说人和飞蝇啊传授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输送的这个法药，传授了很多的这个输送法药，而且就是给一些空心母啊也当时也是试验种种的这个进行，然后给这个空心母传授了秘法的这个法门。而且当时也是在这个狮驼林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鬼神，降服了很多鬼神，而且施了诸多妙法。为什么在这个日光临尸呢？当时是在那个日光上啊显示种种神变啊，所以当时以此而称为格日尼玛沃热，也就是日光临尸的这个名号啊。这是第七个。然后第八个的话指的是这个狮吼临尸。狮吼临尸的话是当时也是临尸在这个印度金刚座啊，那么依靠这个辩论击败了这个五百邪界外道啊，而且依靠这个政府的威力啊降服了他们啊，所以当时使这个外道而屈服这个佛门啊，以此叫这个格日桑给扎州，也就是叫这个狮吼临尸。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当时依靠这个莲花生大师啊，不同的这个就是神通神殿，不同的这个就是形象啊，来进行降服这个有缘众生啊，利益这个有缘众生，所以以此就是有了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名号，有些就是实现这个进行调柔的一些出家像啊，像这个释迦狮子。那么有些的话像世界一些愤怒像，比如说像这个愤怒金刚啊等等的，就是说一些这个愤怒像啊，以此来进行调伏啊。所以像这些哈，我们以前那个圣堂课也是讲这个像文殊菩萨，其实文殊菩萨在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同样的在那个就是大方广宝切经当中，当时也是讲到嘛，像这个文殊菩萨他有时候会实现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贪欲的这个像啊，那么调伐一些这个有贪欲的这个众生，那么有时候也会什么呢，是这个折服的众相，那么来进行调化一些这个就是刚强难化的这个众生。所以像文殊菩萨的话，那么也是在这个十方世界啊，根据不同的这个根基异落的这个众生，那么实现种种的寂静啊，或者一些愤怒的这个相啊，以此就是说调化这个众生。所以并不是说仅仅一种说法呀才能够这个度化众生。所以当时那个迦叶尊者不是问这个文殊菩萨说，你有什么方法来进行度化众生的时候，说了什么法来进行利益这么多的这个众生？当时文殊菩萨也是说，我并没有就是说仅仅依靠说法来进行利益众生，我是随同众生的这个欲望那么以此有不同的这种现象，然后不同的这个形象来进行就是说利益这个众生。首先要接下缘，接缘以后的话，进一步就是说讲这个殊胜法药以此来进行摄受众生。所以像这个莲花生大师说那也是同样的我们这里边只是说八种目的，然后二十种这个。其实在这当中应该的这个幻化应该什么呢，也是无量无边，而且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以此来进行弘扬这个佛法。那么现今哈莲师在这个妙佛洲中央的这个铜色吉祥山莲花光刹土的这个上中下，以三大身庄严安住着。那么在21个大罗刹州，每一处哈都是显示不同的名号生态的这个幻化所以现在在这个视线当中啊，莲花生大师也是说去了这个就是罗刹州啊，那么在这个铜色吉祥山莲花光的这个刹土当中，那么有这个上中下三层每一层的话，那么都有这个法华化三生啊，三种化身庄严这个安住而且就是在这个大罗刹州啊，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各国的话有不同的这个就是说省份啊县呀区呀有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划分，在这个罗刹州当中也是说有21个大罗刹州，而且在每一州当中都实现有不同的这个名号而且有种种的这个生态的这个幻化。所以在很多的这个莲师游记当中那么依靠很多的这些大成就者，因为他们不同的这个智慧面前的这种境界的话，也会见到不同莲师的这个幻化所以像那个都督法王的这个自传当中那么也是讲到说，一次他去这个罗刹州那么拜见这个莲师的过程当中，也是说在莲师的这个周围见到了很多的这个化身像但是这个化身像的话不一定就是说完全这个一致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智慧面前的这种显现不同的话就是说那么所见到的这种莲师的化身像，那么也是什么呢，不尽这个相同的。那么以诸如此类为例哈，总之他的这个事业无边尽法界际进这个法界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要认为莲师已经去了这个罗刹州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就是说汉地也好在这个藏地也好，或者在这个国外也好的话，好像莲师就已经不在了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其实我们对于什么呢，莲师的这个本体是三生总集的这个本体，没有真实的这个理解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在一种共同生的这个理解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莲师的这个化身虽然就是说视现在这个同舟当中但是通过前面我们 也是说连续的这个发愿，每个人祈祷的话啊，真诚的这种祈祷啊，那么在每一个祈祷者的这个心前必定会现一个临时的这个化身啊。那么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话啊，说那个事业什么的无边的，而且是净法界际，虽然显现是在这个同舟，但实际上我们要祈祷的话，那么临时就在我们的这种心前。那么他昔日在这个过去诸佛的诸佛时啊，那么也现身于世，如今佛陀的这一圣教中，印度等地的那个大多数智者成就者也都是临时的幻变，对诸位持教者进行加持摄受，然后在印度啊、汉土、还有香巴拉以及这个同色州等等等种种这个领域啊，以幻化的游舞广泛弘法利生。进一步就是讲到说那个昔日过去诸佛，那么也是什么呢？现身于世啊。那个不是莲花生大士，那么昔日也是在这个过去诸佛时，那么也现身于世。那么如今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一圣教当中，其实在后来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呀，那么像印度等地的一些大多数智者，其实也是临时的这个幻变。那么像那个有些大德也是讲嘛，像这个印度的这个就是说大成就者帕丹巴桑吉啊，那么也是临时的这个幻变，也是临时的这种幻变。所以以此的话，那么对诸位的这个持教者啊。那么进行这个加持和这个摄受，所以在那个如今哈，从古至今的话，那么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印度也好，汉土也好，还有在这个香巴拉呀，以及就是说同州等等的这个领域的话，那么都是以幻化的这个游舞广泛的来进行这个弘法利生啊，弘法利生。所以这些境界啊，极为这个不可思议。有些人讲，可能讲这个就是说一个这个刹土不是只有这个一尊佛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佛？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怀疑。你像我们在这个汉地有一部经啊，也是叫那个央觉摩罗经。我们知道这个2000多年前，那么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实现这个化身，其实一佛出世的话，千佛会这个拥护，只不过他会实现种种的这个身啊，那么在共同身面前不实现这个佛身，但是他的这个本体的话就是佛身。你像那个央觉摩罗，我们说他是直曼嘛，直曼王，然后他当时也是说实现的话是一种什么呢？嗔恨心特别强的，杀了这个999个人啊，然后就是把每个人的这个指头砍下来，然后串成这个直曼。但是在这个就是说经典当中也是说讲到了，其实直曼王的话就是我们在诵的这个88佛当中啊，本身的话就是那个一切世间六件上大精进这个如来，为了这个就是说护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利益这个有缘众生啊，那么实现了这个如是的这个相啊。而且当时佛陀也是讲，像这个当时那个直曼王的这个师父啊，还有他们的那个师母，以及直曼的这个就是说母亲的话，是三个人啊，都是那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化现啊。通过这样一种形象的话，当时也是什么呢？利益了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哈，你像这个莲花生大士本体是这个法身如来那么以此的话，为了这个利益有缘众生啊，那么也是实现了种种的这个相那么就是说广泛的这种游舞啊，弘法这个利生。所以像现在有些人认为莲花生大士依靠自己的这个浅见，认为什么呢？只是一个什么呢？普通的这个在家人，最多不过就是一个戴头发的这个就是瑜伽士而已实际这种境界的话也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可笑，而且也是非常可怕的。你不能够说把这个莲花生大士只不过就是同一个凡夫人，最多比凡夫人长得庄严，最多比一些凡夫人的话具有一些智慧而已那这样来进行相提并论的话，那就好像说把这个小学生跟这个博士生来进行相提并论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里边，如果没有通过这个文字引发定解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说包括自己在内的话，对于莲花生大士的一些殊胜功德都不会说真实的这个了知。所以在这里边的话也应该什么呢？感激这个传承上师们为我们就是说宣讲。那么在这种广泛的，因为这个道理你明白，在我们念诵祈祷文还有持咒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你会什么呢？百倍的这种信心，而且就是说积极什么呢？没有怀疑的这种信心前去这个祈祷，而且以此的话会这个感应到那么下面进一步讲到说，在此藏地莲师的这个足迹几乎是踏遍所有区域，予以加持，隐藏了许许多多甚深的这个福藏品并受记开取时间，然后降服所有鬼神，使他们立下这个金刚誓言在藏地的话，我们也知道虽然在一些这个王臣面前实现的这个时间非常短，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在很多藏地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山山水水莲师的这个足迹几乎踏遍所有的这个就是说区域而且就是在拉萨一带有25圣地，莲师的这个25圣地，还有在那个恩多康区等等的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莲师加持过的 的这个圣山，具有这个福赞品的这个神山，所以你像那个莲池，凡是莲池加持过的这个地方啊，一些圣山神山也好，还有一些这个神湖啊，都具有什么呢？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说功德和这个加持力。所以在很多年代当中啊，那在藏地很多地方，那么都没有被一些外道啊以及那个邪道所这个占领，所以我们在这个的话，对于佛教当中啊一些不可思议的圣者的这个加持啊，这方面也要具有这个就是信心。因为现在人的话，对于一些眼睛见不到的这个无形的这个加持啊，因为圣者的这种加持认为是这个迷信，然后反而对一些就是说世间的一些歌星啊影星的话，哎，来到我们这里边的话，就觉得非常的这个，哎，我们这里边好像沾了光一般啊，对于这些的话反而有这个信心。这都是什么呢？佛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现象啊，没有这个福报，然后对于真实的这个功德处啊没有这个信心，反而就是依靠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啊，对于没有功德之处那么产生这个信心。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就是说神山也好，圣湖啊，还有很多的这些大德闭关的这个地方啊，确实它有什么呢？不可思议的一种加持力，一种缘起啊，依靠这里边的话会选出我们很多修行当中的这个道障。当时就是说设计开取时间啊，还有就是说因为埋下了很多的福藏品，然后设计开取时间以及降服所有鬼神，然后就是说当时我们也知道莲师没有来藏地之前，在藏地有很多非常恶劣的这个鬼神，那么以这个十二地母为主的，但是通过莲师的这个神通加持力的话，那么也是让他们在这个三宝前立下了这个誓言，要护持这个佛法啊，所以就是让他们立下这个金刚誓言，所以依靠这个十二地母的这个护持啊，确实至今的话，那么在这个藏地啊，也可以说成为全世界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就是宝地啊，极为的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传承极为清净，而且就是很多人的话都具有佛法的这个信仰，那么也是就是依赖于当时这些就是护法神啊，那么在莲花生大师面前被降服之后的话，立下了这个金刚誓言的护持力所致。那么莲师曾亲口承诺，未来乃至这个佛法住持期间，一直以这个幻化身来进行护持藏土百姓，并这个嘱咐啊藏地十二地母地神母啊不准这个外道入藏。所以从莲花生大师本人的这种发愿的话，那么一直什么呢？以这个幻化身护持这个藏土的这个百姓啊，而且就是说嘱咐这个十二地母地神母，然后就是护持这个佛法，不准这个外道入藏。所以在当时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藏地也是有文革期间，那么三宝就是遭到这个破坏的这个时候啊，当时法轮一宝也是造下了这个祈祷文啊，当时也就是说一种这个祈祷，这个就是这些空心母说你们这个护法神啊，地神护法神说十二地神母说你们昔日啊曾经在莲花生大师面前，那么就是说做下了怎样的这个承诺啊，那么像如今的话，像这个藏地的这个佛法遭受了如此的这个灾难说你们为什么就是说不来这个护持，然后就是说一种这个呵斥啊，说是不是睡着了等等的，说不闻不问。所以依靠这样一种祈祷的话，那么像那个后来佛法再次就是兴盛啊，所以在当时印度的一位大德也是说做了同样的这个就是说不谋而合呀，也是同样的种就是语气啊，来进行祈祷这个十二地神母为主的一些这个护法神啊，来进行这个护持佛教啊。所以这些的话，像这个就是护法神的这个护持啊，依靠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个威神力的这个就是说摄受调伏之后的话那么反而会这个护持这个佛法啊。所以我们说知道在这个藏地啊，确实我们也知道像那个世亲三尊最初创建这个潜意教法兴盛时代的时候那么显现上的话也是说当时那个国王是从德赞和那个就是说金明菩萨也是想造那个桑耶寺嘛，图纸都已经画好了，但是建了几次的话都被这个鬼神啊白天建，晚上鬼神就给拆了。后来那个金明菩萨就是让这个国王去迎请那个莲花生大师啊，说依靠我的这种寂静相的话，菩提心啊不能够降服，说一定要依靠这个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愤怒啊才能降服这个鬼神。所以后来就是说把莲花生大师迎请到这个藏地啊，那么以此就是那个建立起这个莲花寺，那么有了这个具体的就是兴盛的这个大呀确实也说加持力极为的这个殊胜。好，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这个讲到这里，然后下面我们回想，如果道友有一些疑问的话可以提问。东南的一坛家热巴涅多内一比张龙潘西江吉高那七王龙车巴耶总比总比祖阿祖阿修 文殊师利勇猛之日，不仅会心衣服染，我今会将主上根，随地一切成修学，但是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会将主上根，为得不见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日恒时将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所得金刚持。
好，下面观众们如果有问题请到我们抓紧时间，那有问题的咱们在那个课后哈也是有一些这个疑问问题上是出的这些问题哈，比如说这个继续祈祷中是临时所造吗？如果那个就是说不管是不是的话，那它是如何形成的？那这个问题的话，有没有在座道友哈可以那个回答的？
阿弥陀佛。师父您好。
好，这位道友你
请。那个我们就是那个四十课的169题，那个观轮回过患修菩提心，都提到了终身彼此之间没有不当过父母的，这二种的侧重点有何区别？我们在这里有一些争议，我们请师父开示。师父
你请讲。
就是我们在那个40课那个169题观轮回过患修菩提心中，都提到了众生彼此之间没有不当过父母的，二者的特征点有何区别？我们在这里有一些争议。
你们对，我知道，然后可以把你的
我就是修那个菩提心的时候，那个侧重点就是修悲心，那个观轮回过患主要是就是那个出离心，他们有的时候这不对。
对，那他们怎么来进行那个怎么样来进行说的呢？
他们有的就是我要得到解脱嘛，就是什么反正就是跟他我记不到了，反正他们就不赞同我这个观点嘛。
但是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吗？其实我们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有时候不一定说有一个确切的这种答案，因为主要是从道理上来进行讲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对方的这个观点如果说是合理的话，你可以接受吗？
好，那就谢谢师父了。
其实那个对于关于痛苦哈，当中讲到说这个众生彼此之间没有不当过父母哈，大家在思维的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是就我们在这个关轮回痛苦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要提到这个众生彼此之间没有当过父母，然后从这个关轮回痛苦的这个角度来进行思维，然后修这个菩提心的话，它肯定跟这个单单的这个关轮回的这种痛苦哈，不能够说完全没有这个就是说关联，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又不是说修菩提心仅仅就是一种关这个轮回的这个痛苦，那么有一种关联，还有一种不同，然后从这个关联方面肯定有共同之处，然后从这个不同方面的话，那也是说那个没有不当这个父母的这个方面，那么也有他的这个就是说不同之处，所以这个的话你们可以就是说具体来进行做一些分析。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开示。
好，谢谢。好，还有道友有提问的话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提出来。好，这里边在这个字幕当中哈，有道友提出来说那个我们现在修的上师一家是这个法王如意宝，是否还需另修莲师的上师瑜伽？其实就是说两个都可以修，因为我们在许愿的哈，上师也是领着我们，然后两方面都在那个观修嘛，两方面都在观修。而且就是说比如说你对这个法王如意宝有无比的这个信心的时候，其实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本体也是三根本的这个总集啊。那这样观修的话，在你修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什么呢？在修这个莲师的这个上师瑜伽。那我们在修这个莲师上师瑜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你们可以把那个后面的上师瑜伽的这个就是说不共的这个内前行啊，也可以稍微参与一下。基本是说在修这个莲师的上师瑜伽的时候，其实它的这种本体是我的这个根本上师，只不过形象的话是莲师的这个像，然后那个本体的话，那么是我的这个根本上师，也就是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根本。所以总而言之哈，这两种的这个就是说缺乏依轨，然后你都可以就是说去这个一段时间都可以来进行修的。然后就是修的时候的话，要知道莲师的本体和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本体都是无二无别的，这样来进行圆融。还有道友问哈，说这个每个佛教弟子都要修本尊，但是书中说修莲师最这个殊胜，那我是修本尊好还是修这个莲师？其实莲师也可以算是我们的这种本尊啊，而且莲师的话也是我们的这个本体，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所以总之哈，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你就是说本体是这个一个呀，而且在这个密法当中，其实即便修本尊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知道什么呢？他的这个本体就是我的根本上师，这样来进行修。如果说认为本尊是本尊，根本上师是
根本丧失，然后别这个割裂开来。那其实在这个密法当中啊，也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说算是一种不好的这种缘起吧，因为就是说不可能得到直接上师的这个就是激励加持。以前不是是哪一位上师他就觉得是上师天天见，然后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境界当中不是有这个本尊坛城吗，然后本尊不经常见，然后他就什么呢，跑到那个本尊那边去求这个加持，然后没有去见这个根本上师。但是产生这样一种分别念的时候，当时这个坛城嘛就已经消失了其实这些本尊的话也是什么呢，根本上师的这个化现啊。所以在这个密法修行当中啊，我们就是说一切的这个就是说自己最有信心的这个根本上师本体的话，就是三根本的这种总集啊，莲花生大智也好，那么都是什么呢，本体是这个无二无别的。当然可以了，这里边也倒有问说能否观为一体来修，不需要观为一体来修。如果你认为就是说有这个别无他体啊，那这样子的这种观修都是不了义的。只不过在这个观为一体来进行修的时候比如说我在修这个上师一家本体虽然是根本上师，但是根据你相互当中的这种信心，如果比如说你对这个法如一宝就视为佛一般，那你直接就可以什么呢，把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像直接观为法如一宝都可以的。那如果说自己现在当中还没有这么大的这种信心的时候，那也是开始什么呢，哎，我把这个就是莲花生大师啊本体观想为是根本上师，然后形象的话那么依然观的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形象。然后两种修法能够融在一起修，修法的话因为有各自不同的这个仪轨啊，你肯定不可能用法如一宝的这个祈祷文跟那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祈祷文肯定不一样。所以你像我们一般在比如说修那个法如一宝的这个上师一家的时候，其实前面也要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一些祈祷文然后之后的话再就是说那个正行当中啊，那就是就是关修这个法如一宝的这个上师一家。所以有不同的这个侧重点哈，本体是一个，但是在这个修法仪轨当中，比如说你修一个这个修法仪轨的时候那么就是专心的按这一种这个修法仪轨，不要依靠自己的这个分别念来进行篡改那这样就是专心来进行修复可以。所以我们在这个一生修法当中完全就是说好像一心一意我只修一个阿弥陀佛其他都不修的话，可能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根基者也不会特别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每一个修法然后在你修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专心，而且依靠这个三殊胜来进行摄持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我一段时间比如说专门修法如意宝的这种上师一家，然后一段时间的话我专门修这个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上师一家，或者有些都有比较有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一天那么这两种仪轨的话都可以修，那是完全就是更好所以就是说观想的话仪轨就是说在这个观想的时候本体是一个，但是修法的话你不要就是说把它就是掺在一起。所以也是希望哈，在座道友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上师一家一边文字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每一天都可以来进行祈祷比如说那个就是念这个七十七祷文念这个就是莲师心咒本来那个上师一家这一部分的这些书上内容的话应当是在那个就是后面的这个普内行行当中才讲解但是仁波切现在也是关当今的这个时代的什么因缘各种就是说不论你是出家人也好，你是这个在家人也好的话一些这个就是修法的这个委员还是说极为的就是说炽盛特别多所以为我们说了一些上师一家的这个修法莲师的这个功德那么就是为了让我们通过这个祈祷莲师那么遣除自己修到的一些这个道障所以一般文字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希望有信心的这个道友今天的话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祈祷莲花生但有一个进一步问不论修哪一个本体都关于一个，是这样子的，本体都是一个。
好如果道友们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的这个辅导就到此结束。
哦啊红红本子和歌月斑马色的红哦啊红红本子和歌月斑马色的红哦啊红红本子和歌月斑马色的红。